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月23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身患骨癌的大货车司机重获新生的经历。接下来的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来浅谈礼。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要跟您说说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的大年除夕，中共炮制了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年纪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被采访的一场戏却露出了马脚。新华社报道说，12岁的小姑娘刘思颖全身烧伤面积达40%，头面部4度烧伤，双眼睑外翻，呼吸困难，颜面双手基本毁损。电视上播出的刘思颖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住在完全敞开的病房里。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必须住在无菌的隔离病房，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穿戴隔离衣和口罩帽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的窗面要尽量的暴露，才能避免化脓感染。不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却允许央视女记者李玉强不做任何防护，穿着便服近距离采访。小女孩刘思颖被烈焰灼伤呼吸道，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却能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就在刘思颖烧伤治疗恢复的差不多，打算出院的时候，却突然传出他死亡的消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一名医生透露，刘思颖死因非常可疑。刘思颖死亡当天的上午，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到刘思颖病房探视，跟他说了很多话。当时的刘思颖一切正常，却在晚上7点多突然死亡。听众朋友，法轮功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短短7年就有上亿人修炼。这7年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自焚者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20多年也没有一个自焚者呢？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一书中写道：“杀生是最大的作恶，做坏事会增加很重的业力。”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悉尼法会讲法》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张思琴被公检法合谋迫害致死，遭受打毒针等迫害；湖南彭书纯含冤离世，被网判七年；杨海霞被截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法轮功学员张思琴女士于今年1月19日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1月27日，家属得知张思琴在看守所离世，终年69岁。张思琴在修炼法轮功前浑身是病，修炼后无病一身轻。2019年11月，张思琴老人在农贸市场附近向民众免费发放自制的法轮功真相台历时，被金州区炮台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后因被迫害，身体出现严重不适症状，张思琴老人被放回家，但是当地的公安、警察、检察院、法院一直对他骚扰不断。同年12月，张思琴被监视居住，他在家里通过学法练功，并按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身体很快得到恢复。2021年8月，张思琴被金州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款5000元。今年1月19日，张思琴在家里被警察入室绑架，老人因受到惊吓，身体出现不适状态，想要呕吐。参与绑架的人员将张思琴劫持到医院进行体检，经医生诊断，张思琴的身体不适合关押，但警察还是把张思琴老人劫持到大连市姚家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27日，张思琴在看守所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采桑湖镇法轮功学员彭淑纯女士，2000年至01年在白马垄劳教所遭受强制灌食、打毒针等迫害，回家后不久变成植物人状态。在随后20年的艰难生活中，她记忆中存有的只有劳教所罚站迫害的场面。今年2月6日，彭淑纯老人含冤离世，享年80岁。彭淑纯是1999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通过学法练功，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折磨他多年的多种疾病在百日内痊愈。法轮大法给他带来的美好，使他心怀感激，无法用语言表达。2000年4月份，张淑纯因写了8张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粘贴到外面去贴，被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绑架，彭淑纯被劫持到湖南省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迫害。在劳教所里，彭淑纯被强制洗脑迫害，她绝食18天，被狱警野蛮灌食、打毒针。彭淑纯在白马垄劳教所被迫害1年，回家3个月后，彭淑纯就像植物人一样，连简单的思维都没有，不知道吃喝拉撒。直到2008年，彭淑纯才有所恢复，可以做简单的事情，但是彭淑纯从不与人说话，不管站在什么地方，都是在劳教所被迫害时罚站的动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湖南省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这里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野蛮灌食、药物迫害、酷刑折磨，造成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新来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全封闭式的房子里，由45人轮番24小时加控，强迫看污蔑大法、污蔑大法师父的录像、书籍，用毒打、罚站、不让睡觉、打毒针等酷刑折磨，企图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法轮功学员杨海霞女士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网判7年，杨海霞上诉到大庆市中级法院，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今年1月7日，杨海霞被截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现年63岁的杨海霞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曾患双侧乳腺癌，在哈尔滨肿瘤医院做双侧乳房切除手术， 经多次化疗，刀口不愈合，在痛苦中煎熬着。1997年，杨海霞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身体得以康复。亲朋好友在杨海霞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也知道法轮大法救了他的命。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杨海霞因为坚持信仰，讲述法轮功真相，曾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迫害。2020年2月，杨海霞被警察绑架到杜蒙县公安局，警察抢走他家门钥匙，实施非法抄家，抢走杨海霞家法轮功书籍、打印机、笔记本电脑、20,000元现金等私人物品。杨海霞在被截入大庆市看守所，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看守所拒收，杨海霞被释放回家。2021年1月，杨海霞在家中被杜蒙县公安局国保队长王明全、马伯刚、中心派出所警察等人绑架，杨海霞被非法关押到杜蒙县看守所。2个月后，杨海霞又被劫持到大庆市第二看守所。同年7月，杨海霞被大庆市让湖法院枉判7年。杨海霞上诉到大庆市中级法院，后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今年1月7日，杨海霞被劫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请听时事评论，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5日。自1999年7月至今的20多年来，中共一直没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公检法人员参与其中，给自己和家人造下了罪业，积攒了业债。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在一些问题上没有深入思考，被动地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下面我们从一些基本逻辑思维论述一下，希望公检法行业的工作人员兼听则明，慎重抉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执政党，而中国的执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执政党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支持或者反对，这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比如在美国，民众可以骂某个党派，在台湾，民众同样可以表达对某个党派的不满，这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但是在中国，人们只要对执政党、执政者有不同的看法，就将面对被抓、被拘禁、被酷刑折磨，甚至被火灾起棺。中共对于自由社会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违背人性的政权。在中共的长期洗脑宣传下，一些民众将中共的暴政默认为是合法的，认为执政党怎么说就应该怎么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认同中共，甚至指出中共的错误和罪恶，就会被扣上反党的大帽子，坐牢杀头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其实这种观念的形成还不只是洗脑宣传的结果，它是中国民众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慢慢总结积累而形成的，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这些残酷的杀戮使很多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就是反党就该坐牢，就该杀头，已经很少有人去分析、去思考、去质疑这个怪论。于是今天一提到法轮功，就会有人说，政府不让练了，你练就是反党，就该抓，就该坐牢。当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打残，甚至被活摘器官时，许多民众表现麻木，视而不见。所以当真善忍这普世价值被玷污时，许多人没有表现出作为人应该有的正义和善良，稍有良知的人就会感到中国的社会道德在沦丧。再来看看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起因，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人权灾难的真正原因，却是因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妒忌。是的，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大陆广受欢迎的妒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根据中共官方在1999年之前的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7000万到1亿。1998年下半年，由中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所主持的对法轮功的官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炮制出所谓1400个法轮功人死亡的案例，简称1400例，在电视上爆炸式持续播放了3个月，在很多民众的心中播下了谎言与仇恨的种子。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时报》的记者采访时，信口雌黄说法轮功是某教，随后《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同样标题的社论，全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也蜂拥而起跟风宣传，被洗了脑的中国人真的以为法轮功是某教。这样一句从江泽民嘴里吐出来的话，根本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却成了日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依据。所以打压法轮功、迫害法轮功、屠杀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治下都被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可是翻遍中国的法律，没有一条说修炼法轮功是违法的，连一些公检法人员也发现了。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没有提到法轮功。随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2000年中共公安部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以及201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和公安部重新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都没有提到法轮功。不仅如此，在2011年3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也就是说，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的书籍，依据法律是完全合法的。然而20多年过去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延续着，这是中国司法界的耻辱和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再来看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其实是一大善举。大家想想，中共执政70多年来，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截止到今天，毫不夸张地说，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和人祸中被中共用各种方式迫害过。中国有句古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共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老天能让他永远存在下去吗？天要灭中共，自然连带他的成员， 特别是人们在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曾经举起右手，宣誓要为他奋斗一生，献出生命。这就等于发了一个毒誓。天灭中共之时，没有解除毒誓的人，自然就会和中共一同遭殃。所以，法轮功学员劝民众退出党团队组织，就是大善之举呀。综上所述，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希望那些至今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将功赎罪，善待大法与大法弟子，为自己家人和子孙后代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对几个常见的糊涂问题的辨析。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为您讲讲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非常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村里啊、山窝里，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至今已经20多年。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首先，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违反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任何组织、机关或者是个人都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事实上，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这也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的相关规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任何职能部门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某教的决定。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儿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江泽民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啊？都没有吧。那咱再找找中国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教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经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来自于1999年6月10号这个日期， 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叫做610办公室了。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就是类似机构，它的权力可以在宪法和法律之上。它干啥呢？它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没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你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第四，迫害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人。从法律层面看，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出门给人们发法轮功的资料，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的这些理由抓走判刑，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截至2021年9月底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人生如一段难测的旅行，险情时隐时现。呼伦贝尔大货车司机陈庆和壮年时突患绝症，令他痛不欲生，但他却幸遇奇迹，如今又在草原上疾驶奔驰。下面请听今天的修炼故事，身患骨癌的大货车司机重获新生。
我叫陈庆和，出生在河北，今年53岁，职业是大货车司机。我的工作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跑车送货。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却很喜欢。呼伦贝尔美丽的草原景色给辛苦的旅途增添了很多迷人的色彩，我感觉苦中有乐，乐此不疲。常年的户外生活也养成了我对生活充满自信、乐观的性格。我觉得生活中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6年6月中旬，我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太舒服，肛门有下坠感和疼痛感。当时我以为自己只是得了内痔，因为这是长途司机的通病，没有太在意，也没有抽时间去医院做详细检查，只是在门诊拿了些药吃，我以为很快就会康复了。然而几天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好转，腹部还越来越疼，渐渐的就没有办法再工作了。因为我是家中的财政支柱，无法工作的话，这对全家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半个月后，2016年7月7号这一天，我和妻子去了呼伦贝尔市一家三甲级医院做了 B 超。医生偷偷地告诉我妻子，我得的可能是骨癌，建议做核磁共振来确认病情。做完核磁后，医生无奈地告诉了我家人这个无法让人接受的残酷事实。我确实得了骨癌，腰部后方的骶骨一二节骨头已经彻底发黑坏死， 骨头呈现出许多蜂窝状的孔洞，而且周围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和周边的毛细血管混沾在一起，根本无法分开。医生说，没有必要做手术了，那只会给我再增加多余的痛苦，而且手术还有可能造成下肢瘫痪。确诊只过了两天，我就卧床不能自理了。因为家人怕我无法承受，一直瞒着，没有告诉我诊断结果，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得了什么严重的病。不过才半个月前，我还能风风光光地开车挣钱，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但这一切的一切就这么戛然而止了。妻子每天像照顾孩子一样地照顾着我，喂饭喂水，帮我处理大小便，擦洗身体。看到妻子日渐憔悴的脸庞和勉强挤出来的无奈微笑，我的心都碎了，揪心的酸楚在我的胸口蔓延着，而我却感到无能为力。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夫妻俩就这样煎熬着。我知道自己的状况越来越糟，但我还不想死。我那无助而又痛苦的呻吟声充满了整个房间，病痛真的无法用语言完整地表达出来，它就像是一把尖刀，在我受伤的骨头缝里往外剔着什么，又像是一块巨石碾压在我已经酥脆了的骨头上，我觉得生不如死。我期盼着奇迹的出现，也尽力想方设法缓解病痛。我喝着从河北老家寄来的中药和买来的止疼药，但是止疼的药量越用越重，用药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疼痛却丝毫没有减轻。看着家人们的窃窃私语，看着妻子跑到楼下背着我接电话时，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觉得自己是不是患了绝症。7月20号，妻子和我商量去河北老家让中医大夫好好再看看，我同意了，并期待着奇迹的出现。7月29号，由内蒙的医生连同120救护车直接把我送到火车卧铺上，下车后直接入住沧州中心医院，医院的医师和北京专家共同会诊，结果依然是骨癌，只能保守治疗。家人们在医院附近租了一个房子住了下来，中药继续喝，止疼药由一次半片增长到了一次两片，有时疼起来疼到连哭都没有办法哭出来，骨头裂得撕心裂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能感受到妻子的良苦用心，把我送回故乡来，好歹可以多感受一下家乡的气息，或者看看惦记的亲朋好友，喝口家乡的水，吃吃家乡的饭菜啊。妻子虽然减轻不了我的病痛，最起码可以让我少一点遗憾。我的大姐知道我回到河北之后，就经常来看望我，还带来了一本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大姐修炼法轮功多年了，告诉我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让我看《转法轮》，还让我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但是我从小就是接受无神论的教育，加上电视上对法轮功的那些宣传，我根本不相信大姐的话。我心里想，你也就是我亲姐吧，我不好说你啥了，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让我看书，你还有没有心疼我的心呢？又过了两天，大姐带来了另一本书，书名叫做《绝处逢生》。大姐告诉我，躺着没事就看看书，对我有好处。之后，我漫不经心地随意翻看了几页，看到书中的几个作者曾经都是重病患者，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获得了健康的身体，重获新生。我心想，这些是不是真的呢？管他呢，我就继续往下看。当我再读下去的时候， 心里就不平静了。我开始为书里每一位主人公感到庆幸，认为他们真是幸运有福气，能够在人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了帮助，真的是绝处逢生。我几乎是哭着读完了每一个故事。隔了一天，我拿起《转法轮》这本书开始读了起来。我的心里很平静，没有任何幻想。虽然那个时候家人仍然还没有告诉我我得的是骨癌，但我知道自己的病很重，连北京的最权威专家都拒绝了我，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奢求的了。我只是想知道这么多人绝处逢生的修炼方法到底是什么，仅此而已。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我一口气儿就看了好几十页，看到胳膊都有些累了，才放下书来睡了一会儿。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看了这么长时间的书，身体竟然完全没有疼。我久违的睡了一个舒服的觉，妻子把我叫醒后，我拿起《转法轮》这本书继续接着看下去。从我开始看《转法轮》之后，过了三天，我感觉身体变得轻松了很多，剧烈的疼痛没有了，而且每天都非常正常的排便。七天之后，我感觉肚子饿了，喝了一小碗汤，久违的一股暖流从胃通透全身。我还发现原来抬不动的腿可以配合着翻身了，原来一动就疼的腰按上去也不疼了，肿块也变小了。我整个人松软的躺在床上，觉得身体有着难以形容的放松感，舒服极了。慢慢的，我进入了梦乡，在半梦半醒之间，我感觉到自己沉重紧绷的双腿似乎变轻也变松了。当我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双腿竟然可以正常移动了，一点儿也不发沉了。我激动地喊着，让妻子过来看我左右来回晃动的双腿。妻子也看傻了眼，然后惊喜地哭了出来。我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得到了跟《绝处逢生》那本书里的作者们一样的福分。我把自己身上出现的变化告诉了大姐，大姐也很高兴，急忙带了几个修炼法轮功的朋友一起来看我，陪我一起学习法轮大法的著作以及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还互相交流着彼此修炼大法的心得体会。从此以后，我开始认真的学法练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自己。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由当初的翻个身都是奢望，到走两里路都不成问题。身体完全恢复以后，我又能开车上班了。如今的我继续开着货车驰骋在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然而今非昔比的是，我感觉一切恍如隔世。我深知自己曾经陷入了生命的绝境，与死神只有一步之遥。正是因为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大法，才会绝处逢生。我觉得一切可能是上天的安排和眷顾，如果不经历这场生死劫难，或许我至今仍然被中共的谎言所蒙骗，可能我早已经命丧黄泉了。我无比感恩法轮大法给我重生的机会，我希望世上所有人也都能有像我一样的福气和运气。听众朋友，今天大货车司机陈庆和绝处逢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请听《浅谈礼》。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谈到礼，大部分人想到的是讲礼貌、谦让他人，或讲再高一点， 就是有规矩。全世界的人都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深深影响着西方人的思想行为。在文化最鼎盛的汉唐时期，更是让人都为之向往和崇拜。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所谓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过度依赖科技的现代人开始注重现实的得失，对礼仪的认知逐渐淡忘了真意，思想和行为上也堕落得完全背离道义，致使礼仪之邦这个词仅仅成为一个缅怀中国古代文化鼎盛的词语了。一，礼。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至福也，从事，从礼，履，足所依也。根据说文的解释，礼就像人穿的鞋子，如果不穿鞋就会光着脚，而人当然是会穿鞋子的，那谁不穿鞋呢？早期的原始人类不穿，因为那时还没有文明，再有就是禽兽了。也就是说，人是因为有了文明，有了礼，而区别于禽兽。禽兽嘛，弱肉强食，再高的智慧就没有了，是完全不能和人相比的。人是最珍贵的，是有智慧的。但正因为有了智慧和丰富的思想，同时也会产生不好的自私的思想。于是神给了人这个礼。那为什么说是神给的人呢？二，士字部。礼的部首是士。说文解字中说，是天三古体，天垂象，见吉凶，所以是人也。凡是之属皆从是。三古体，日月星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是神事也。通过观测日月星辰的变化，也就是观测天象的变化，以告示人们天下会发生什么变动，来提示或者警示人。也就是说，古时候的人们还没有我们现在的先进设备时，依靠天象变化来判断天下之事。那时候古代可没有现在的污染那么厉害，古时候的人们没有机械化的工业，所以天空非常清澈，浩瀚星辰都是尽收眼底的，想看抬头就能看到。那么天象的变化是怎么变化的呢？谁给它的力量去变化呢？是人类自己吗？我想人类在这浩瀚的宇宙中太过渺小了，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说文中最后提到的是神事也，证明了是神利用变化日月星辰的方式来给予人提示或警示。说文解字中说，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其，地其提出万物者，能够创造出万物生命的就是神和其，他们都是造物之主，我们也是万物生命中的一份子啊，还是最有智慧的，最接近神的。因为古时候流传下的造人故事，几乎每个种族的造人故事的内容，都是神按照他们的形象特征来创造人类的。三，礼。正体字的礼右边是礼。说文解字中说，礼，古代祭祀用的礼器， 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之子，是神亲手创造的结晶，我们的身躯和思想更是象征着神的智慧。打个比方，父母对自己的孩子都会给予厚望，会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神也是如此。于是神利用天象变化来告诉人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那时候的古人是非常明白这一点，于是他们的生活中很多事都是围绕神的意志去做的，并且他们懂得珍惜神的恩赐。我们看礼字的右边部分，礼，古文礼像许多打着结的玉串，表示击鼓献玉，敬奉神灵，于是有了祭祀的活动，敬天地，敬神明。小到平民百姓，大到王公贵族，祭祀的活动从未缺席。不是谁去强制他们这样，而是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每个人都心怀感恩，并将这种意志传给下一代，也证实了古代最早时期是存在半神半人的文化。现代被党文化简化后的汉字变成了礼，右半部分变成了个竖弯钩，完全改变了礼字的真意。如今文字之所以不受重视，原因就是被简化后，很多字的意义现代思想无法解释，或者解释出来和原意是相违背的。对现代人而言，文字仅仅只是表达工具，知道表面意思就行，没有研究的必要。去掉了礼，也就去掉了人对神的敬意，人们没有了对神的概念，甚至极端到出现了无神论。所谓的无神论，无非就是抓住了一个把柄，那就是科学认识不到，肉眼看不见的，就认定是不存在的。这个理由，我们稍微跳出这种逻辑来看，就很牵强。我们从《说文解字》中就可以发现，所有士字部的字的解释都是与神有关的。礼，履也，所以是神之福也。福，福佑也，对神礼敬，会得到上天的庇佑而有福分。祥，祥和的祥，福也。喜，喜礼吉也，行礼或吉也，因为向上天行礼，表达尊敬而获得吉祥，等等，还有很多这类的字，我们不一一举例。古人用这些字告诉后人，礼敬神明就会得到神的护佑，按照天道去行事，神会赐予福分。说看不见神，所以就不存在，可以肆无忌惮，所谓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思想，做事就不考虑善恶因果，只要自己快活，想怎么做都是对的，如此反其道而行，那就用灾难来制约人，瘟疫、战乱、自然灾害，反正是不让他们再败坏下去，不好的只能被销毁。我们去查看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点，产生灾难的前提都是这人变得不好了。那要是人人都向内反思，做好自己，提升道德，哪还有灾难呢？谁会去惩罚好人呢？所以，证明神存在的事情，从古至今数不胜数。最最明显的就是文字，古人将宇宙的一切用文字来向后人证明，这是不可否认的。神其实给人很多次机会，纵使有天灾的惩罚，还是留下了很多可挽回的人，就像我们的父母， 无论我们做了什么违背他们意愿或伤害他们的事情，也许他们会用家法打骂我们，可他们爱护我们的心是不变的，依然苦口婆心地劝教。于是神派下来很多人，给予他们超凡的智慧，用言行来启发唤醒还在迷失的人。例如古代的圣王明君、尧和舜，禅让的故事传为佳话和典范。商汤的宰相伊尹、周王朝开国宰相姜尚、姜子牙、开创儒家学说的圣人孔子、汉朝的兵圣韩信、三国的诸葛亮，不出茅庐便知天下事。明朝的刘伯温与朱元璋的对话被记录下来的寓言之作《烧饼歌》等等。甚至人在极其败坏的情况下，神不惜亲自下世度人，经历无数的苦，遭了无数的罪，只为让人醒悟，返回原来的本性中去。例如释迦牟尼创立佛教，耶稣创立基督教，老子创立道教，一直到今天在全世界流传的法轮大法，都是神给人挽回滑下来的道德，返回善良本性的机会，盼望着人类能够早早醒悟，重新审视自己，找回自己生而为人的真正原因。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自从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血腥迫害以来，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子女被学校开除，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甚至被迫害致死，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承受了痛苦和磨难。仅以这首歌曲《思子吟》献给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孩子们。
睡吧，睡吧。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